我们为诗班美好的献诗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一章35-51节，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约翰福音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位门徒站在那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纳撒勒人耶稣。”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徒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有平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在带领唱诗中间，第一首诗歌中间有一句话我很被感动，那句话说：“基督是主，是弟兄。”我觉得这实在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是他的姐妹，我觉得这实在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真的是很大的感动。好，请放第一张 slide 那我们在过去，我们从8月10号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约翰福音。那我们第一次学习了1-5节，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位亘古旧有的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圣子，是基督，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是生命的源头。很可惜，因为我们人有了罪，我们就不认识他。下一章。那么第二次呢，我们接着学习第1章的6-13节。那我们在那里边所强调的是说，认识耶稣基督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因为人有罪，若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会认识神。可是当我们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那么神就会把一个使命放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来宣扬他。来，第三章。那么第三次呢，我们接着学习了第14节到第18节，我们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恩典真理论。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中心，是一切的起头，也是将来这个世界不存在时候他还永远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抓住了恩典。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典。 那么截止到第十八节，就把整个约翰福音的总论全部讲完。从十九节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向大家介绍说，到底耶稣是怎么样啊？我们要看一看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所以约翰福音就是要叫我们来看着耶稣。那么我们接着到我们第四次，我们就开始讲十九节到三十四节。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这位开路先锋，他是怎样向人们介绍耶稣基督的。他的核心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但是我这个开路先生，其实我本不配，我的一切的见证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来下一章，请放下一章。我们今天我们要把第一章全部学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请看与被看。那么在我们这一段里头，我们还是围绕着如何见证耶稣基督这个主题。那刚才这段经文大家已经都一起读过了，来下一章。我们今天会从三个题目和大家分享，在大家的手里拿的周报上有哈，我们要讲耶稣请我们来看他，然后我们要讲我们请人看耶稣，然后最后我们说神与人都在看着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来到这世上，我们还在黑暗中，若不是你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没有生命。但是你既然拯救了我们，你就把那么大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与你同工来见证你。主啊，当我们在见证你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你的圣灵所来的感动、智慧和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见证你。主啊，我们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再一次的说，我们既然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我们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主，这是我们的心愿，求你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一章。那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实实在在出现过的一个人物，虽然他的本质是神。所以在我们今天在第一章里头所有的经文里面，大概他是在连续五到几天的事情啊。那我们前面看到，我们第一天哈，如果你们去读圣经的话，在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在第一天施洗约翰向人们见证说他不是基督，到第二天施洗约翰向人们见证说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可是好像第二天的见证好像不大有什么反应哈，不大什么反应。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三天了。那么到第三天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介绍了耶稣以后，他的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就走了。然后到第四天，跟着耶稣走的其中的一个门徒安德烈就去把福音传给了他的哥哥或者是弟弟哈，那个词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定性的，彼得让他去见了耶稣。到了第五天，耶稣去见腓力哈，我们圣经上讲说他想往哪里去，其实那个词的意思是说耶稣定义要去的地方。耶稣去那里就把腓力呼召了，然后腓力是当天还是又晚了一天或者晚了几天去把拿单叶带来，其实不清楚哈。这一部分是要说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的信仰靠在神的身上，而且是有历史依据的哈，不是编了一句神话啊。神话。好，下一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请我们看他是怎么请我们看他哈。那么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有一个开路先锋来宣传他。当施洗约翰再一次给他的门徒讲说，哎，那个人就是神的羔羊哈，那个人是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犹太人都很清楚，当他们听到神的羔羊的时候，就想到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的罪我没有办法，我要借着神的羔羊的死来替我来承担，我才可以有生命。所以当他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可能对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人不明白，但是对于当时犹太人，他们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讲到他的两个门徒 就转身跟了耶稣哈。我们不知道他当时身边有多少门徒哈，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就去跟了耶稣了。可是耶稣呢，在这时候问了一句话，说你们要什么？那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们在寻求什么？你们想得到什么？或者说你们来跟着我，哎，你跟着你师父跟着蛮好的嘛。世纪约翰当时名声很大呀，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约旦河的人，有犹太的人都跑去跟着他，那是声势浩大。哎，你们两个怎么跑来跟我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想得到什么？那这两个人呢，好像哈，回答问题有点不着边际哈。回答说你住哪里？不过他前面用了个词儿，他说拉比，你住哪里？那拉比这个词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音译哈，是从希伯来文的音译。那么约在希腊文里边他写的 Rabbi 其实用的同样是这个亚兰文的一个这个音译哈。所以这个音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拉比呢其实就是一个老师啊，是个师傅，是个先生，是个很尊敬的称呼。在当时犹太人把那些有很有学问的经学家，他们很敬仰的人叫做拉比哈。所以当他们说拉比你在哪住的时候，至少他们要表明那个意思，说我想去你那里住啊，我要给你干哈。那么和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在过去啊，你如果认为一个人是你的师傅，那你就是不仅仅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且呢你要去伺候他哈。我听我爸爸讲，我二伯在他年轻的时候到一个点心铺里边去给人家当学徒哈，当徒弟哈。那么他所遇到的那个拉比哈，就是他的师傅啊，开点心铺的，他去了后呢，不是光跟人家怎么样学看做点心，他要伺候那个师傅全家啊。人家吃饭他要把饭给人摆在桌上，他手站旁边哈，吃完饭打扫完他才能吃。早晨人家家里人起来，他要去给人家扫地倒尿盆的。所以这个当徒弟哈是那样的意思。其实当时在犹太人也是类似的，当你做一个人的门徒的时候，你就是要完完全全去伺候那个人哈，这才叫什么？他是主，你是什么？你是奴仆哈。所以至少这两个门徒他们有一个清楚的表现，说啊，我好像搞不清楚我要干什么哈，但是我先去你那儿看，我先愿意和你去同住。所以这样一个回答哈，这样一个回答是，你说他不清楚吗？但是至少在心意上面，他说我要跟着你哈。我觉得很像我们基督徒，我当时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信了主，说老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哈，我信了主以后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彻底的完全明白。我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明白了一点哈，是当年我们教会要在参加回音团契在中国大陆的宣教哈。那文善长老去过一次以后，第二年文善长老回来说，尤平你跟我去哈，我就跟他去，我跟他连着去了三四年，我大概从那个阶段开始变得慢慢明白一点什么叫做跟人家做门徒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是你要进入哈，你要进入。那么当时在这个经文里面写到说，那个时辰呢大概是身正哈，那这个意思呢也是讲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那身正的原意本来是第十个时辰，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计算，第十个时辰是早上十点，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方法是下午四点。这个我觉得不是要害，要害是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两个门徒遇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他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回答啊，实实在在的回答。好，那么在这一段的回答里边呢，当他们说他们要去看，耶稣没有讲别的，耶稣没讲说，你别着急，别进我家门，事讲清楚哈，你到底干嘛，讲清楚来。耶稣没说，耶稣说好，怎么，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会得到哪些教训呢？我想我们下边就和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哈。来下一页。那么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就这一段经文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走马看花似的瞧耶稣一眼，我们必须寻找他的住处，好让他把我们接待为他的宾客。因为有许多人只是远远的嗅一嗅福音的味道，便让基督忽然消失，以往对他的认识也因此溜掉了。所以加尔文很看重这两个门徒的态度，这两个门徒的态度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因为从耶稣开始， 耶稣对他的门徒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要体会到的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是非常认真的。我上一周看到我们教会前面摆的最新的一期《使者》杂志，中间有黄立夫的一篇文章，叫做《付上代价你愿意吗》。这个文章里边讲了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这个文章说，在前两年，在中国大陆海淀区的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毕业退休会上，那些年轻的即将从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的基督徒参加一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个讲员讲道只讲了一句话。当所有的人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看见前面摆了一个大水桶，摆了一桶水，摆了两根小蜡烛，每个进来的人手里得到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那么这个讲员呢，只讲了一句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讲完以后就这一句话，请所有参加的人跪下，然后说，把你在神面前所祈求的，要神给你祝福的东西，把它写下来。每个人开始写了，他说你很认真的写啊。所以有的人写说我要去国外留学，有人写说我想得到哈佛的全额奖学金，有的人想说我要嫁一个好的老公。写完以后，讲员说，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神，所以我们愿意无条件的顺服基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心智，你好不好今天认认真真的给神说，主啊，我不求你成全我在纸上写的，我求你让我成全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如果你是认真的，你把你刚才写的东西烧掉，扔到桶里边，两根蜡烛点起来，没有人走向前去，会场安静很长时间，终于开始有人哭泣，最后有一些人走到前面，把那张纸条就烧掉了。我看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在我们这个月的月初的博饼聚会上边，文善长老曾经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讲到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希望美国改变这个社会，希望神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自己，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敬虔敬畏，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位神，我们怎么会要求这个社会按照圣经所做的去做呢？什么叫认认真真？认认真真很简单，刚才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反复唱了四个字，我不知道大家听进去了没有，全心全意，反复唱全心全意，这叫做认真。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放下的时候，神他做的事情是大的。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提出了非常认真的要求，你要干什么？你跟着我你要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里看到第一条，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是认真的。好，我们看第二条，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是完全开放的。耶稣基督不是仅让我们对他认真，耶稣基督对父神是认真的。耶稣基督对父神的认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全放下。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放下的时候，他才可能完全敞开，他才可能不在乎那个人今天是刚刚到我的面前，我不在乎你对我领取多少，请你来看，请你来我这里住。耶稣基督因为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他在科西玛尼亚的祷告才能说，主啊，你不要按照我的旨意，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放下一张。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人到耶稣面前说，你无论去哪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意思是说，你能够像我这样全部放下吗？当然神会赐福的了啊！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大学生写要求赐福没有错的了，我们今天大家每个人都向神求福就是对的了，你不向神求向谁求啊？但是你求的同时你知道不知道你敢要把这东西放下，这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也有人说，主啊，让我先去把我去世的父亲埋葬了。主说，你叫死人去埋葬死人。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些经文，意思是说，你如果还死死的守在你自己的事情里边，你怎么跟从我啊？啊，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完全的敞开是一个无条件的敞开。哈，当我们今天读到经文里边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两个门徒，有一个呢是西门的彼得兄弟安德烈，那另一个是谁呢？没有讲哈，大家都认为呢就是写这本福音书的这个使徒约翰。可是如果你们大家去好好的看其他三本福音书，你会发现彼得和安德烈、约翰和他的弟兄雅各好像不是这一次住完了以后就完全跟着住了。三本福音书里边都有另外的记载，耶稣基督呼召这两对渔夫，他们把网放下跟着耶稣基督走。换句话讲，我们其实不知道在他们这一次到耶稣那里住了一会儿看了以后过了多长时间才被耶稣基督再一次呼召，他们才彻底的放下东西走了。哈，不是说要我们每个人都把你们现在的职业放下，而是说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完全能放下。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什么意思？这几个人到耶稣那儿住了以后还是没有完全把自己摆下，但是耶稣没有嫌弃他们，神很有耐心，神也很有恩典。神说，不管你对我认识到什么程度，我愿意你到我们这里来。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好像信主信得越久的时候我们周围就没有朋友了，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关了起来，我们认为我们很属灵，认为我们很圣洁，认为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耶稣基督讲他是不对，你能不能请他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边来看？你能不能请他知道你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尽管现在信了我，你照样会出错，你照样会得罪人，你照样会绊倒人。主说，我都不嫌弃你，我可以一再的呼召你，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家门打开呢？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心打开呢？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舒适的家庭，我们愿意不愿意不但把自己的心打开叫别人看，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家打开叫别人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对教会不是很理解的时候，请问他是到你们家里比较舒服呢，还是到教会比较舒服？当然到你们家比较舒服嘛。那么把你们家门打开嘛，先把他带到你们家，再把他带到教会来。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打开，你要呼召别人。神耶稣是请我们，但是耶稣请我们先进入到他里边去。那么当我们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件事情不能强迫，神把你带到哪一步是哪一步，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请人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先要请人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敢给任何人讲，大概你也很难去请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边。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是因为我们不敢敞开，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说没有关系，耶稣说请你们来看，我们也愿意大家说请别人来看我们。好，那么这段故事里头的第三点给我们的提示是，耶稣基督呼召人他是有主权的，他用了不同的方式。那如果说施洗约翰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好像不是耶稣做的第一步，但是施洗约翰的出现是神的计划，是施洗约翰自己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前两节讲到说那位差我来的，所以神一直是主动的。因此一个人能不能信主真正是谁在决定？ 是神在决定。那么我们从这个短短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呼召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这四位渔夫，神是让他们先来看，他们先做 part time 的基督徒，然后最后才做了 full time 的基督徒。那神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呢，看到那个安德烈啊，他去怎么样呢？他去把彼得带来。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彼得的呢？耶稣基督用把彼得的名字来改变啊。这个西门的名字呢，原来就是听啊，请听的一个意思。这耶稣基督给他名字改成叫石头啊。这个彼得也好，基法也好哈，这是啊希腊，这个是亚兰文和希腊文不一样哈，但是意思一样，是石头啊。那一个人给一个人改名字，那这个在犹太那是很慎重的哈。就像啊，我们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不大好随便改，谁来改啊？要父母来改哈，要父母来改。那我记得我原来哈曾经啊，这个我最近我很早时候，我父亲啊就很早就看出我这人大概比较懒哈。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就很简单哈，王平哈，说好写好记哈。但是后来发现叫这名字的人太多哈，特别是我这个从农村啊三年出来进了工厂以后，我的工厂里边有另外一个小伙子跟我一样叫王平哈，同一个地方来了工厂，那工厂人家说你回家去哈，告诉你们的父母，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改名字啊，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改，以后你们就是王平甲王平乙哈，你们来决定谁是甲谁是乙。那我就回去了。那他回去了，他妈妈说啊，名字不能改，名字意义重大哈。那回去给我爸讲，我爸说名字可以改，只是个代号哈。既然你有一个朋友叫王平，就加个友就好了哈，我就改叫王友平了哈。啊，所以只能我父亲给我改哈，我不能给他改，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给彼得改名字，说明耶稣基督有很大的权柄。所以我们想到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特别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想到神给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因为在这段故事最后一再的提到这件事情，神在给人改名字。耶稣基督对彼得用这种方式把彼得带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再看到啊，来再看下一页。好，我们再看到再下一个人啊。那么耶稣基督定义要往加利利去，然后遇见了腓力。对腓力的呼召很简单，直接说你跟从我来。那腓力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大概腓力不是个很有名气的人，或者说即便腓力认识安德烈和彼得，哎，这俩哥们儿去见耶稣可没把腓力带上哈。但是耶稣基督不会藐视哪一个人，这个没有人带的人，耶稣基督直接去那儿说，腓力你跟从我。所以耶稣基督带领腓力是另外一种形式。好，再看下一页。那么再下来一页，看看拿单叶是怎么样信主的哈。那拿单叶呢，神是用耶稣用了一些神迹哈。当拿单叶还没有来的时候哈，耶稣就知道他，所以当拿单叶一来的时候，耶稣就说你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段经文一再提到以色列这件事情，以色列是谁啊？最早就是雅各嘛，对不对？雅各什么意思啊？抓呀。雅各为了抓着自己的目的，他是个很狡诈的人啊。但是把他改名为以色列的意思是说，他与神与人的搏斗中间他都胜了，但是这个词的意思是说神允许他胜了他才胜了。所以当他改名为以色列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从此以后不能靠他个人的狡诈，他要靠诚诚实实承认软弱来到神的面前，神允许他胜他就一定会胜，神让这样的方式给他一个信心。所以当耶稣再一次说到拿单叶你是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说你是个好人，而是说你是一个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软弱的人。哇，这拿单叶很震撼，哇，你怎么会知道哈？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知道了哈。当时的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敬虔的犹太人都会在无花果树下边去读经，会去祷告哈。但是这个只是个表面，因为神是看的内心，要不然怎么会说他心里是个没有诡诈的人呢？那么当耶稣用这样的神迹点破了以后，这个拿单叶马上就变了，就说拉比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神对拿单叶的呼召又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仅仅在这段经文里边，这些人信主的方式都不一样。耶稣说请你们来看我，耶稣用了不同的方式。那么请问，我们基督徒传福音难道只用一种方式吗？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我们当然要见证出来，但是请注意，不要强迫别人按和你一样的方式信主。我是一个学科学出身的人，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我这个人有时候理性到糟糕的没有感情哈。那么我当时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当我把这两个关过了以后，我就信主了。可是我们如果遇到今天的年轻人，他同样是学科学的，你大概你要用同样的方法，用讲的是形式，上大课的形式，一直要给他讲那个进化论错在哪里，无神论怎么没基础，他大概听不进去。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完全变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注重的是感受，更多的注重的是感情，你根本和他不能成为朋友，他根本不要听你的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只要有人讲课就很认真哈，因为我们是完全的搞理性的人哈。他今天进入的后现代不是这样子。那么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唱歌信的主，有的人是因为吃饭去吃的信的主哈，有的人呢是因为到别人家打牌信的主，这只是个外表的形式。但是我们要记住，形式是可以变化的。你要好好的向神求说，主啊，这个人我想带他信主，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去求，让圣灵知道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传给不一样的人。好，下一页。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二部分，我们请人看耶稣。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要传讲耶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错掉，这个方式不是我们定的，这个方式是神定的，我们要向神求啊。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看耶稣看什么地方。下一页。那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7章20节说过，我不但为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祈求，他说我也为那些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而信了我的人祈求哈。上次呢杨一哲牧师在这里讲到，他用了一段经文，有一个落点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那些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啊，我们不是因为你撒玛利亚人，是因为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传讲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尽管方式很重要，这是我们和别人建立关系的第一步。真正信主一定是神的话在里面作用，一定是圣灵，所以这点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啊。但是我们清楚这一点并不等于我们不做工，所以我们第一点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向人介绍什么。在这几段经文里边，他们向人介绍的很清楚，说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弥赛亚，这是经里边记的那一位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如果我们只向人讲说耶稣基督是爱，耶稣是大能的啊，耶稣是关心你的啊，你没有什么你找耶稣都可以，讲这些不是不对，但是这些没有切中要害。你一定要讲人是有罪的，神要把你从罪里带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罪在隐藏的。也许你说这不是直接的，但是这是核心，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讲清这一点。第二点，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我们要有很大的热情啊！我们看见这几位，我们看世纪约翰很有热情啊，把自己的门徒都介绍到人家那儿去了啊。那然后安德烈听了耶稣讲了以后呢，赶快就去给他的哥哥讲，很有热情啊。那腓立比神呼召了以后呢，赶快就去给拿单也讲，很有热情。今天我们传福音需要的是这样的热情啊，需要的是这样的热情。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请人看耶稣的第三点，是我们再次强调，要请人看耶稣，不是请人看我们自己。我们绝不是为了把人带到我们身边来，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并不是为了把人带到 CCCTO 这个会堂里边来，我们是把人带到 神的面前。当然每个教会都希望自己 人数增加，每个团契都希望你的团契增大，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动力也不对哈。但是那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不要为了这个目的去和别人打架。我们需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任何想抬高我们的做法都不合适哈。其实如果你们大家去读这段经文里边，在这里边有两段经文，在41节和45节两次提到说我们遇见了，其实遇见这个词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找我们寻到了，而不是偶然碰着的哈。这些人都是很认真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救世主，他们是很认真的。可是当他们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用说我遇见了，他们用到说我们遇见了。这不仅仅是在描述说他们真的是两个人一起啊，怎么不仅是那样事情哈。他强调的是说我不要突出我自己，我们大家都在找神嘛。今天在我们这周围都有很多社区的朋友，我相信有很多人虽然没有信主，很多人其实在寻找生命的出路。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可千万别是说我比你更好哈，你看我比你聪明，你看我捷足先登哈，我已经先从神那儿怎么怎么怎么。一定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要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哈。当我们如果老想强调我们比别人好像更加的属灵更加的聪明的时候，那个人说 OK 你就先聪明一会儿哈，我到其他地方再去转悠转悠。人都这样的，为什么？人都是有罪的嘛，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强调你的自我中心，他一定在他的自我中心里边。你像耶稣那样子把你放下，他大概也会比较容易把他放下。当然我们要祷告神做工。 好，下一页我们看最后一部分，神与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经常讲说请你看耶稣不要看我，这句话如果我们理解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为了抬举我是对的，可是你如果拿这句话掩饰你自己来包裹你自己，害怕人看你自己，你就错掉了啊，你就错掉了。你想叫人不看你怎么可能？你既然是基督徒嘛，怎么就别人不看你呢？经常有人讲说你是基督徒还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什么意思？社会对基督徒其实有一个高的期望，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是少数人。少数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公众人物嘛，公众人物不可能没有人看呐。你要想叫别人不看你根本不可能啊。今天的社会特别的强调隐私，可是基督徒你如果太强调你的隐私，你大概是做不到的，今天社会不可能的哈。我前一段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哈 CIA 啊正在犹他州哈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说这个基地的数据中心说它能处理1亿亿的数据哈，这个叫做元祖，1亿亿元祖的数据，我不知道元祖那个数据代表什么哈，但是它有个说明，说这个1亿亿元祖的信息是多少呢？他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知识合起来还不到1亿亿个元素。换句话讲，那个犹太犹他州那个在2013年一旦建成可以有这么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那么这个信息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打破一切密码。请问各位，你们的 email， 你们的 facebook， 你们的 twitter 有没有隐秘啊？没有隐秘的。今天的人啊，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讲隐私，今天我们其实越来越没有隐私。在座的各位，如果中央情报局想找各位的话，大概各位干的每个事情他们都知道了。我想基督徒啊要记住一点，即便人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的。所以神和人都在看我们啊。那么最近呢，这个中央情报局啊出事情哈！这个美国啊，最近过去的两周里头，美国有5个高级将领出了问题。哇，这个军队啊，一直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很尊重的一个地方哈，很崇拜的地方。换句话讲，是管得很紧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没有办法，你是公众人物，一定有人看啊。那美国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一个陆军准将哈，被有多项的性指控啊，就把他在调查哈。美国前非洲的司令部的司令四星上将奥特哈，在旅行中间乱花钱被人发现哈，啊，降他为三星中将，然后呢勒令偿还8万美元，然后呢还要继续调查哈。然后北欧的盟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军的司令哈，啊，这个人呢也是因为他的下属乱花钱的问题哈，也被调查。那美国驻阿富汗的总司令艾伦将军哈，涉嫌与一个女子在这个计算机的 email 里边哈，用词不当，过分亲密哈，现在被调查哈。啊，看下一张哈，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哈，啊，这个人原来很辉煌，这个原来曾经是四星上将，曾经是主管美国的中央司令的司令哈，所以呢，什么伊拉克啊、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通归他管哈。然后2011年退休，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首领哈，结果他的除了婚恋上的问题哈，他的问题怎么被发现的呢？他的那个小三哈，给另外一个人发 email 啊，认为另外一个人干涉了他与这个人的婚外关系。结果那个人不知道谁在干涉他，怎么老有人威胁我？就告诉联邦调查局说有人威胁我哈。联邦调查局一查，哎，这怎么涉及到这个国家 CIA 的最高首领？说会不会有泄密问题？糟糕，三查两不查，天下大乱哈。查出来，现在下台。好，换下一张。弟兄姐妹们，人在看我们，神在看我们，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坦白，不要以为不被人看。可是只要有人看你，你不能说 OK， 你看你的，我做我的，我行我素，不行的。你如果要容身一人，你被人看的态度是应该像耶稣基督所讲的那样一个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完全放下自己，为了神的缘故，我不怕被别人看错了，不怕被别人误解，不怕被别人造谣。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事做错，最后怎么样？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显示的被人看的一个态度。大家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人拿了一幅画，自己画了一幅画，把画摆到大街上，说你过来看我哪个地方画得好，请你给我画个圈。第一天下来，画就被圈满了，每个地方都被人说，啊，这点画好，那点画得好。第二天同一幅画摆出去，说请你们看我哪个地方画得不好，请你画圈。第二天同样画满了。换句话讲，每一个地方都会被有的人认为画得很好，有人认为画得不好。你要怎么样对待？你要知道神在看，你最终要寻求的是神的看法。当然你并不是完全不在乎人的看法，因为你顺服神是通过顺服人，你在神面前的敞开是通过你在人面前的敞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接受。在我们今天经文里边，拿单也说了一句很粗暴的话，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拿单也是个很敬虔的人呐，因为在当时来讲，拿撒勒那个地方是一个商业小镇，旁边有罗马的军团在那里驻守，来往的商人过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想到有很多军人过往，有很多商人过往的地方会怎么样？会开妓院呐，那个地方的红灯区很多了。所以犹太人其实不喜欢那个地方了，何况旧约圣经里边没有提到拿撒勒出先知的。所以他说从那地方来的人会有什么好的？拿单耶的看法有没有错啊？他从他的角度看来没有错呢。可是耶稣听见话怎么想？哼，你小子这样敢这样说我。好，我们今天如果听到拿单耶说我们一句话，你会怎么感觉？你给一个人去传福音，别人说那有什么好的，你有什么好的？你给你讲说，哎呀，我们有个弟兄啊，我们有个姐妹，哇，他经历过什么？他一句话，那人我知道，那人怎么怎么啊？你会怎么感觉？腓力有没有辩论呢？腓力没有辩论，腓力说什么？你来看。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胸怀、 谦卑自己，不要怕自己丢面子。我们为了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不怕被人看，我们知道别人一定要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神在看。我上次我就想到钟约纳，我们教会这位宣教士，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讲道中间，他提出他的观点，当时讲完以后我非常的震撼，我想了整整一周。他说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奉献，觉得我们在教会我已经做了很多了。他说那我们没有奉献，他说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给神奉献什么了呢？他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奉献，可是神是看我们是奉献啊，神认我们是奉献。但是钟约纳姐妹讲，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既然什么都没有，我们怕失去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一切其实都不应该会怕失去，因为神都给了我们了。所以别人看见我们，不论看得对看得错没有关系了，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福音对象。所以盼愿我们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让人去看他，耶稣也要求我们带人去看他，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一直在被人和被神所看。我们等一会儿要专门的再一次介绍我们教会今年继续进行的对无家可归者的人的一个服务，我盼望你们听了以后能够被神感动。我知道我们社区里边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他带领他的全家参加这样的服务。请问如果你和这样的朋友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你和这样的朋友住在同一个社区，当这个朋友来问你有没有参加服务这些穷苦人的时候，你没有参加，你想让他不讲话吗？你想让他不要看你吗？你说你去看耶稣别看我嘛，我告诉你，你大概交代不过去。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说让我们来看，你是愿意我们住到你的里面，你愿意我们完完全全的披戴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人不是来看我们，让人是看你。但是我们也知道，既然你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世界上的光，人也不可能不看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边做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应该成为你的见证，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愿意被你使用。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爱你，你爱那世上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也爱他们，不论他们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和我们关系好还是不好，远还是近，一样还是不一样。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大有能力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真神羔羊。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竟被差遣离天宝座，踏上尘土罪恶世界，甘愿成为神的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欠我失丧毫无盼望，蒙你救赎进你身旁，用杖与竿领我一生，我
今成为主的羔羊，真神羔羊，无愧羔羊，我身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
大家请坐。